Ready, set, go. 极限，飞翔，爱自由。让我们一起风跳伞。
大家好，欢迎收听风跳伞。之前呢，有一位听众他留言跟我建议说，我可以邀请其他的教练来聊一聊他们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主意还蛮不错的，于是呢，我就想到了今天这一位特别来宾。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他算是中国跳伞圈的一个祖师爷。他在国内的基地开始发展之前的好多年，就已经开始在接触跳伞了。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风动教练很牛，那我们今天的这位来宾更牛。因为呢，他是训练国内第一批风动教练的教练。讲到这边，你有没有觉得我称他为祖师爷一点也不过分吗？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听一下这位祖师爷很多的故事，包括他是如何接触跳伞，以及呢一些中国风动发展最一开始的很多的历史。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熊吉教练。Hello， 熊吉教练。
嗨，大家好，风跳伞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瑜，我的艺名叫熊吉同学。
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熊吉有没有他的来历啊？
对，他是有来历的。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我是一个比较二次元的宅男，就会看那种漫画嘛，有个叫做搞笑漫画日和，然后里面有一个比较猥琐的熊，然后叫熊吉，然后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然后就一直在用这个名字。
哦，原来是如此。你说这是一个漫画吗？
对。
这漫画叫什么名字啊？
叫做搞笑漫画日和，应该是叫这个。或者是你直接去搜这个名字，你就直接去搜熊吉，应该能够搜得出那个熊。反正就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都是很搞笑的，比较无厘头的。然后我觉得我个人风格也是比较那种无厘头的，所以
你就取了这个名字。
对，
还蛮不错的呀。
对，
那熊吉教练，在我们今天开始之前啊，可不可以请你做一个比较简短的自我介绍，包含说你已经跳伞多久了，那你目前有多少跳啊，还有一些你跳伞相关的资历。
好的，我跳伞的话是从2013年的1月份开始跳的，那差不多到现在也是有10年的时间。但是呢，在一开始跳伞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爱好，就没有说把它去做成职业。然后其实到今天为止，虽然我现在也转行在做高空跳伞，但是我的跳数实际上就1300多跳的样子。然后我之前所从事的行业是室内跳伞，我是从09年的时候从事室内跳伞，然后是在2021年的时候结束了在室内跳伞的相关的工作，也就是差不多是有12年的时间，是从基础的教练然后做到后面的这种管理岗位。也就是室内跳伞风动，它基本上我会对这个项目会了解的更多一些，因为无论是从建设啊，还是运营，还是维护，还是培养教练，这些方面都还是有很多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心得吧。然后风动的时间可能就是因为你工作已经12年了，所以风动飞行的时间也蛮长的，应该我没有特别的去算，但是我觉得3-4千个小时肯定是有的。
哇，
然后
3-4千个小时。
对，就是因为你时间工作实在是太长了，然后你非风动时间也长，就我觉得这个数字是蛮正常的一个数字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比较喜欢去研究风动的一些品牌和一些设备的制造商，就还是蛮喜欢这个行业的。
了解。所以纵使你的跳数并不多，可是你其实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发展了好久好久了。所以说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跳数它代表一切，那你比较一开始琢磨的就是风动的这一块，所以你在整个就是身体的飞行上面啊，你也已经有非常非常精深的一些技术，还有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吗？
对，这个肯定是有，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从事室内跳伞的教练，他现在在从事这个高空跳伞的时候都会感觉到是有很多的经验去可以覆盖到高空跳伞里面。比如说你在跳复飞的造型，或者是在跳这个跟踪，也就是 tracking， 或者是这个free fly， 你们会发现冯东教练他其实要上手的话速度会非常快，就是因为有这个像外挂一样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快一点的进步。然后如果你没有风洞的这种帮助的话，那么你可能会需要十跳二十跳甚至上百跳你 tracking 可能才会能够追得上人家，但是你有风洞的帮助的话可能就一两跳就可以飞得很好，就是 会大大的加速我们去高空跳伞跳得很棒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了解，这么说你是先开始风洞的这个运动或者是这个行业然后你才去跳伞的，这么说对吗？
对对，那个时候就是09年那个时候也是刚从部队才退役回来没多久，然后也是误打误撞碰到了这一份工作，然后就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就也一直是在从事这个行业，到后面有才迎来了一些个人的一些机会，然后才发生了很多转变才进入到跳伞的这个行业里面。但是就是在开始学跳伞和在做这个职业之前，就是在作为爱好者在作为 fun jumper 跳这段时间，在我的那个年代就是没有刷跳的这个概念，几乎就是每一跳你会去跟别人去研究很多的动作然后再去跳，可能会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感悟吧，就是在有风洞加持和在我跳伞的那个时期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对，是这样。
哦，了解。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先聊聊跳伞好了，纵使你09年就开始在风洞相关的这一块你就开始在钻研，然后呢一直到13年你开始学跳伞，但其实13年啊在国内跳伞基地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发展，
对，
可能有一些国家队有一些省队，但是其实民间跳伞是完全没有的。
对，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我是在11年的时候是有一个外国的朋友，然后他也是在我当时工作的成都风洞，然后在那里飞行，那个时候我在带他，他那个时候就从2011年的时候他会问我，就是他说哎，他说你要不要学跳伞，他们几乎每个月会问一次，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就完全就意识不到跳伞对我来说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我当时就是想都不想就说不要，因为就是在面对这种陌生的领域的时候就是会下意识就说啊我不要去尝试，但是在后来
抗拒会去排斥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你突然间你说哎你要不要去尝试一下滑雪，然后去啊滑雪好远，或者是觉得啊好危险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去尝试，可能会就这样想。但是呢，但是它会让你去想，就是哎，跳伞这个事情好像是可以尝试，就是那种种子已经给种下了。而且后来就是你的风洞飞行的水平也一直是困在这个瓶颈期里面，就困了很久，你自己也找不到方向，然后就觉得哎，好像去跳伞的话，可能打通这个上升的一个空间，可能会让自己变得更加有发展一点。然后就去跳伞了，因为问我的那个朋友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是一个世界观很大的人，他也会教我很多做人的一些道理，然后他当时在提这些意见的时候我也会很认真的去考虑。后来就我想想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准备想要去跳伞，那个时候是在2012年的3月份，那个时候会发邮件给那个泰国的芭提雅跳伞基地，然后问那边可不可以学，他说是可以学而且价格很便宜，但是你知道就是在芭提雅学跳伞可能不是你一趟可以学完的啊，但是那个时候也还不知道，跳伞基地在回我信息的时候就说是可能最近不能跳，无论是雨季还是因为可能其他的原因是不能跳的，然后我就啊那好吧那我就再等一等，然后那个时候又联系其他基地，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已经在泰国的另一个基地跳过伞了，叫做鸟的天堂，我不知道现在那个还有没有，但是那个呢它不算是像一个真正的跳伞基地，像是一个农场主在自己的庄园里面修了跑道然后叫人过来度假跳伞，因为它旁边的什么游泳池啊餐厅啊然后很多娱乐设施里面都建的有，我当时看了那个照片我会觉得哇我说这个太豪华了，不像是一个跳伞的，
比较像是一个娱乐度假村这样子，
对，像是一个娱乐的度假村，不像是我们要学跳伞然后要考证要去修行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没有去那里。然后后来就是差不多等到6月份的时候，2012年6月份，他就是芭提雅那边给我的回复还是说不可以去学跳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等了差不多3-4个月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着手换其他的跳伞基地，然后就开始看，最开始是看亚洲， 后来看来看去看到欧洲，然后就看到了那个西班牙的 Aprilia Brava， 就是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差不多巴塞罗那220公里的样子，然后选那个地方，它旁边呢是修了一个 Vendo 的一个风洞，也是刚刚才修好。然后当时这个地方对我而言，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因为你知道，就是跳伞基地跟风洞都修在一起的话，它的含金量或者是它的技术的这种一定会提升很快的。
对，你如果哪里不太行，你就可以先去风洞进修一下，然后进修了之后呢再回来跳伞，然后其实都在隔壁，所以交通你就可以省上很多的时间，应该可以算是就是成效很快的一种方法。
对、嗯、因为它那个风洞跟跳伞基地可能相距的距离也就两三百米，就非常近，就是无论是你学跳伞的、还是你的教练要去风洞都很近，或者说是风洞教练他要去学跳伞，那实在是太近了。然后就是在大概5年前还是4年前，西班牙风洞有一个风洞教练叫丹尼，然后他是从学那个冲浪开始，然后再到这个风洞做教练。但是呢，他在非风洞很有天赋，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达到了一个可以去参加国际赛事的这么一个水平。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就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去进入到跳伞里面。然后在那个 Aprilia Brava 这个基地也有很多的大神就可以去带他，他差不多是我们看到的那种肉眼可见的，就在可能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比如说他可能这个月刚刚才拿到证，然后你再隔两个月，哇，他的各种 free fly 和空中那种姿态什么的，你一看就知道风洞给他了超级多的那种帮助。
是是是，所以他是你学跳伞的同学吗？
不是不是，是前些年在那里工作的风洞教练。所以我当时在说这个话呢，我就是会觉得大家也可以知道，就是风洞教练或者说是我们风洞飞的技能如果足够好的话，它会给我们在空中节省很多的精力，因为你不用去思考我现在要前进或者要后退，要上升要下降，我要怎么去做动作，你可能只是下意识就做相应的动作，你可以很快飞到那边去。我觉得丹尼他在跳伞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这种方式来帮到自己，当然我们的很多风洞教练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是是，没有错。诶，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初在学习跳伞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就是在西班牙，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学习的时候应该是用英文去学吧？
对，这个话题其实很有意思，这个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就确定了那个跳伞基地之后，然后就决定去要好好的在那里学习，然后当时也比较头铁，然后他问我交定金，我就直接就交了500欧的定金，然后对面就只是发过来一个电子版的英文教材，然后大概有50-60页，这个信息量蛮大的，因为一看全都是英文。
哇，好多。
对
对对，是是，
就一看头大了，就不知道怎么去学习，因为我的英文说实话就实际上是不好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就觉得你如果学不好的话，那跳伞很有可能就是会有危险进行不了，即便是能进行的话，那可能风险也会很大。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我没有说要去找翻译什么，我做了一个很头铁的一个决定，我当时做决定就是要把这本纯英文的教材全部背下来，就花了很多时
间。哇，50-60页英文全部背下来，哇，那还很厉害呀。我的天，一共花了你多少的时间？这应该要下很大很大的功夫。
对，当时花了很多时间，就是当决定要把这本教材背下来的时候，不是说是真的就是去那种死记硬背，我会用一些自己的方法，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因为在风洞嘛，就时间还比较自由，然后就把电脑搬到风洞去，再准备了两个厚厚的笔记本，然后呢就把电脑打开，然后开那个翻译软件，比如说那个谷歌翻译、有道翻译或者百度翻译，开3个，然后呢你就把这个跳伞教材里的每一句话都放到这个翻译软件里面去翻译，然后去找一个你觉得意思最相近的一个意思，然后你再把它抄到你的笔记本上，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手抄全文的一个中文的教材，可能不是那么的准确或者精准，但是你大概是可以对这个流程和他讲的一些东西是有个大概的一个轮廓的，这是一个笔记本。然后还有一个笔记本是会把所有不会的单词全部都抄下来，然后做好那个注释，做好这个注解，就是有自己独特的那种理解的也会写在旁边，然后这样的话你就获得了一个手抄的单词本。这样弄完了之后呢，就差不多我想当时应该是花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把所有内容才翻译完成，然后期间呢也有很多次 就是翻译翻译着，你突然间就会发现前面可能讲的一些道理没有那么懂，然后翻译到后面的时候，哎，突然间茅塞顿开，就是你会马上反应到，哦，之前那个翻译的地方不对，然后马上就全面修改，然后修改完了之后，你再全部的通读一遍，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真的是对，就自己就很记忆深刻的去记住所讲的这个内容，而且你也深刻的能够去正面的评价自己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本教材真的是你很认真的去研究过，然后把它我觉得像是刻在骨头里面一样就全部都给记下来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呢，这样做完了之后并不是代表这个教材的学习已经结束了，这其实是刚刚开始。因为你虽然这个教材大部分看懂了，但是你去到西班牙的时候，别人跟你说的是要么是西班牙语，要么说的是英语，那你一定是跟别人讲英语。你如果运用的这个英语的频率不高，或者是听说的能力很弱的话，那实际上作用也不是很大。这是为什么我准备了一个单词本的一个原因，然后我就把单词本上所有的单词按照每一个单词作为一个单元，然后把单词全部都按照拼读，然后给它的注释和自己的理解全部都通过一段音频录下来。比如说就是当时我听到有一个词叫做 deployment， 它那个词你如果去翻译的话，它可能会说就是去执行去做的这个操作，但是它当时在教材上面它可能是作为书面语，它所讲的意思就是 pull， 就是打开我们的降落伞，就指的是拉，对，就是那样的一个意思。我当时就翻译了很长时间就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指的是什么，就只是理解成为执行，但是执行什么东西自己完全不知道。到后面就是可能他有些地方他会写 pull 嘛，然后会写一个什么开伞的这个动作，然后瞬间就茅塞顿开，就知道，哦， deployment 可能就指的就是开伞的这个执行的动作。然后在那个时候就知道，哦，如果在现场有他们跟我讲 deployment 的话，那我就知道，哦，他是在讲开伞。就是像这种类似的词有很多，我就把这样的词全部都变成了音频，然后最终就是再汇整成一个大的音频。然后这个大音频差不多就是完整的就是有3个多小时，然后每天就是想办法要把这3个多小时的音频全部都听一遍。那个时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就成都风洞离我家还蛮远的，那个时候是骑车上班就穿城而过嘛，但是穿城而过你可能就花1个小时就能到你的风洞，然后为了能够听这个大的音频，然后就不穿城，就选择走那个三环路，成都这边有1环、2环、3环，我就走3环路。那样的话就是每天你走单边差不多就需要2-3个小时，那你每天
就是，所以就刻意绕远路的这个意思。
对绕远路，一方面你是可以锻炼身体，另一方面你差不多也可以接近听2遍的样子。然后这样的好处呢就是你自己抄写的备注注解，然后自己录的音频，然后自己又给音频的去排的顺序，所以你听到后面的时候单词的发音都没有问题，然后就是只要一说这个词我就会知道是说的是哪一个意思。后来就还会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就是你在听音频的时候听到这个单词下个单词是什么单词你大概都能猜到。然后就这样差不多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你英语也学了，然后体能也练了，因为你骑自行车嘛，骑很长时间，
是是，
就体能也还 OK。 后来再补了一下这个日常的用语，比如说这个你去机场那些英语啊，比如说什么 boarding gate 就你的登机门啊，或者你的这个去取行李的地方啊，或者是你的转机的这些单词你都会去记一下。然后再包括像天气，然后国家名字，然后一些常听到的人的名字，然后就简单背一下，就大概知道一些就可以了。就是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之后，我才下定决心一个人就飞去西班牙学跳伞。
哇，
对，
真的是苦读哎。
对，那个时候就比较头铁，也比较想去尝试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真的好佩服。因为呢怎么说，我们就拿母语是英语的人来说好了，对他们而言其实学跳伞啊，光学跳伞的地面课里面他们就有好多个好多个也是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新单词的东西，因为他们要重新学习的东西。但是对你而言 英语不是你的母语，它是一个第二个语言，然后呢你要一次去学习这么多个单词，然后你还得要把它消化，然后变成是你熟悉的语言，就是中文这样子，真的就是要下了一番非常非常大的功夫，你才有办法能够把它理顺这个逻辑。
对，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当时在看到那个 parachute 跟 canopy 两个词的时候，我不知道哪个词到底指的是降落伞，后来知道 canopy 指的是开的那个降落伞，也是花了好长好长时间，然后才明白那个道理。
对，我回忆一下，我那个时候学跳伞的时候，其实状况也还蛮类似的。
对对对。
那你那个时候去西班牙学跳伞啊，你是一次一趟你就拿到证了，还是你有分几趟才拿到证？
没有，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去西班牙，它是有一个优惠政策，它是可以就是完成十八跳可能会便宜一点点，然后呢我就当时就想我说去那里跳十八跳，但是那个时候就对于 A 证也没有那么了解，就不知道就说是二十五跳你才可以拿 A 证，但是你知道哎，跳十八跳然后拿这个价格好像还不错，要拿证的话那后面再说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假期给了自己十八天的时间，然后就一个人飞去那边，结果去了那边之后发现十天都在下雨，每天起床就看到天上在下雨，就会
扎心的感觉。
对，但是还好，就是剩下了八天的时间，我完成了十八跳。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因为我是独自过去嘛，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地方是讲不通的，或者说是有很多地方可能学起来会很吃力。那如果我是教练遇到这样的学生的话，我会觉得会有一些风险。但是因为那边有风洞，其实又帮助到我了。是什么样呢？就是我的 AFI 教练，他白天在带我跳伞的时候，然后我晚上我带我的 FI 教练去吹风洞，然后他在风洞里看到我玩挺好的，就知道哦，他在自由落体啊什么就出舱啊这些可能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风险是可控的，然后教我的流程就变得简化很多，他可能就是会着重中去讲什么 EP 啊，或者去讲这个航线啊着陆啊这样等等的东西。
是
那个时候蛮有意思，就是Cat A 和 B 跳完了之后，然后从 C 开始就瞎搞，然后第五跳第六跳就开始玩一些 free fly 的一些东西。
哎，听起来还蛮有趣的。
对对对，
相较之下你跟现在的这些跳伞学员比起来，现在这些学员真的是幸运很多，因为现在都有中文的教材，然后其实他的那个教学在国内也变得已经有一定的成熟度了，所以现在这些学员真的都是很幸运哦，就是不用经过之前那一段。
对，这里我要说一下，这个现在学跳伞的人真的是很幸运，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是作为风洞教练，然后可以认识比如说这个航校里的这些跳伞的运动员，然后你有什么不懂的问题你是可以问他的。那那个时候如果普通的人想要去学跳伞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连去咨询的这种渠道都没有，所以说这也是我后来从美国跳伞回来之后拿到了证。对，我在西班牙完成了十八跳，然后后来在第二年去美国又补了后面的跳数，然后拿到证，然后回来之后就觉得好像应该是有一个地方去分享一些自己这样类似的经验，让更多人可以去了解跳伞，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个百度贴吧，然后弄了一个 QQ 群，然后把当时那些跳伞的心得啊历程啊什么都全部发上去。就现在看到会觉得那东西写的都很傻，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去了解跳伞的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就还是蛮难得的。现在哇，你要说跳伞的教材版本、中文教学，然后各种器材，教练还会很关心你的这个跳伞的进度，然后去保障你的各种东西。我觉得现在跳伞其实非常非常的幸福，这个跟当时完全没法比。对，
是啊，真的。
对，完全没法比。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风洞好了，就是你也算是国内推行风洞的一个祖师爷啊。那现在在国内有很多很多知名的风洞教练，其实都是你带出来的这些学生，那能不能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时候中国在发展室内跳伞的一些故事？就是从你要开始找教练的人选啊，那你要培训啊，那这个培训的过程啊，那你们中间花了多少的时间？
好，这个戴姐，我首先要说一下，就是我觉得用"祖师爷"这个词可能是比较偏中国传统的那种说法。
推行者，
对，推行者就是从业的时间比较早，
叫做我想一下哦，pioneer 叫做先锋。
对，就是先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然后也非常希望这个行业可以变得更好，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然后是在16年的时候，16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国内它没有品牌风动的意识。然后我是2014年在美国 Arizona 那个跳伞基地接触了 iFly 的品牌，因为在美国 Arizona 那个跳伞基地，它里面就直接有一个 iFly 的风洞。那个风洞也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可以飞倒飞的飞 head down 的风洞，然后在那个时候就会想，如果要运营这样的一个风洞，应该会让国内的风洞的行业往前快速的再发展几年。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想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结果在2016年的时候就迎来了这样的机会。那个时候也是很机缘巧合，接手了两座重庆的 iFly 的风洞。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想要去做一些事情，野心特别大。但是呢，那个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身边没有人才，也没有资源，也没有可以用的教练。那个时候就是像现在比较厉害的这些教练，就都是在那个时候从大学毕业生里面找出来的。然后没有资源呢，就通过个人关系和公司的关系去找资源，就是找这个可以帮助到你快速去推动这个项目嘛。就是那个时候找的就是。体育总局这个航管中心的领导，然后呢，刚好
是。
他们当时也非常关注这个新开起来的风洞，好像是美国进口的嘛，他们
对。
也是给了很大力的这个支持，所以那个时候就跟我跟公司的这个配合和交流，然后也加速了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计划。所以说最早的时候的这批教练呢，在风洞没有修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天天让他们开始练习。我在这里我可以说他们名字吗？
我觉得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就是那个时候，就现在国内这些很厉害的教练，像高政委、裴正奇、尼禄、赵龙、邱正红、李碧勇、张尚一，就是这一批教练，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天天就趴在那个凳子上，把肚子、腹部那一块就放在一个凳子上，然后两头起，然后练习腹飞的这个飞行姿态，然后又天天跑步练习体能什么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就一点一点的来做嘛。后来就是。因为跟 iFly 的合同里面有一点点可以让我们的优势变得更加明朗，所以说当时就是去选择训练的时候，就去那个美国的加州 iFly 安大略去做第一站的培训。然后呢，后来就巧妙的利用这个合同里面的一些点吧，然后又给 iFly 提了一些要求。然后后来那边又派了三个很厉害的教练过来带我们，是那个 Casey、Shane 和 Chris。每个人过来都差不多带的是2到3周，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进步就其实是蛮大的，而且基本功啊什么的都很扎实。后来又跟这个公司研究，然后又跟这个航管中心联系，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把那个当时的 freestyle 的世界冠军 Leo 是俄罗斯的，
是，
对，把他弄进来了。那个时候也是相当于特训教练嘛，就特训我们，然后训练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其实也蛮辛苦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每天上班就开会，然后阐明这个训练的内容，然后未来竞争的方向以及各个阶段训练的目标，就一直在训练。所以
对
说就
呀，我
是，
相信必须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一个对于跳伞完全不了解的一个人，然后培养成风洞教练，好，我们不讲跳伞哈，说室内跳伞，他一点概念都没有，然后你就得把他培训成一名专业的教练，其实这个也是要下很大很大的功夫，那他中间一定也要花很多很多的精力，然后不断的去飞行啊，去练习啊，他才有办法能够达到那个程度啊。
对，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他们而言可能会就只是觉得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可能也就只是朝九晚五上班这样。然后我当时我记得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事情，就当时高政委他问我，他说宇哥这个行业好不好？他说这个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他就说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发展？我当时就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身边的教练问这样问题，我就会觉得很感动，因为他可能是真的是想要去好好的来做这个项目。然后我当时是
是。
很坚定的告诉他， 我说你放心，这个一定是非常有前途的。我说你只是需要做好你现在当前的训练，做好你现在手上的工作，安排给你的事情全部都完成好，我说一定会未来变得非常好。所以说在2016年10月份那个时候是重庆风洞开业，那个时候他们只会复飞哦，他们只会复飞。那个时候我们还请了一些嘉宾来做表演嘉宾，你知道开业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风洞里面飞，然后我又不可能说是在里面做表演做更多的事情，那么就需要一些表演嘉宾。
因为你已经够忙了是吧，你要处理其他一些行政上面管理上面的东西。
对、嗯、所以说那个时候海花岛的老胡他是作为一个坐飞的选手，然后在重庆风洞开业的时候然后是表演嘉宾。所以说你想想2016年10月份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只会复飞，但是差不多大半年，然后到2017年的5月份他们差不多就是我觉得是已经打磨的还不错，就是可以让我拿出手可以招揽天下的这个爱好者可以来重庆训练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得到大家的这种成长速度是多么的快，多么的风驰电掣。
你知道我现在突然脑袋就是闪过一个念头、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你知道我在想说搞不好啊，这些教练们他们当初在受训的时候都不知道他们受训的这些内容这些东西有多珍贵。
对
于我们来说，我们是有多渴望也能够可以也接受到同样的这种培训。
对，
但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他就觉得
我完全没有、完全没有。
我就是我现在被招来然后我要当一名教练，然后我就受我这些该有的培训，这样他们都不知道这些训练到底是有多么的珍贵，有多少人想要蹭这个机会。
对我相信现在在听风跳伞的很多的人一定会有跟你一样的这种感受。
对呀、好羡慕哦。
对，那个时候对我觉得是张尚一那个时候问我，他说我们现在训练的这个状态是在全国范围内是排大概哪个位置。我当时就很莫名其妙的，然后瞄他就相当白了他一眼，我说差不多就是在第一梯队吧，然后他都不相信，他说我们就只要学会倒飞就可以进第一梯队了。我说差不多就这样子，因为在2017年那个时候国内的风洞就没有可以倒飞的风洞，然后他们就是也倒飞飞的还不错，就是说哎，是不是其他教练也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也飞的都很好。我说其实不是，我说这个时候都没有那么多人会倒飞。
现在他们可能慢慢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当时你说他们可能就觉得莫名其妙，想说哦这样啊，这样也能当第一啊，那他们现在可能慢慢就有点理解，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对，那个时候我还是给他们定了很多的目标，我说你既然在这里工作，那从一开始就不要说我们只是要做国内的最好，我们肯定要去国际上去排名。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可能2017年刚刚才学出来嘛，然后在那个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概念说去打比赛啊，去参加这种国际的赛事，没有人概念。但是在那之前我就告诉他们我们一定要去打比赛，如果没有比赛的话，我说我们说实话我根本不需要你们，就是如果要工作的话我一个人工作就行了，就一定是想要去把这个行业能够更丰富的去完整的去了解，那这样无论是对于我们自己的发展还是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对于我们更多的方 jumper 他们有更多的要求，那我们都可以去满足啊。就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野心是这样想的。
对，其实呢在跟这些风洞教练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可以感受到当时你真的也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你也花了很大的心思再去琢磨说我要怎么样培训一群好的教练出来。
对，那个时候怎么说，就是其实资源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资源跟关系吧。那个时候也是在这个航管中心领导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当时我想是2017年，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做起来之后在2017年，然后航管中心就直接把室内跳伞正式的列入到中国的体育运动项目，就正式立项了。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他是看到我们是有发展的，就是觉得这样的队伍好像可以去打比赛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公司和这些领导的支持嘛，然后就去美国又进行赛前的集训，然后就2017年10月份我们就直接10月份就去参加国际航联举办的室内跳伞锦标赛，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但是呢那个时候就只是说是刚刚可以去参加比赛的资格，就是规则什么的其实都还是没有完全的搞懂。然后我非常记忆深刻的就是 当时比赛完了之后，新加坡队的两个小妹妹他们跑过来告诉我们，就是比如说，哎，你在做垂直的时候你应该朝着哪个灯带转。我们那个时候就完全不知道规则是有些要求，
这种比赛的规则。
对，那个时候就是我就很又开始头铁，然后就发现到我们这个规则上的这个弱项，就不了解，你比赛你都不知道这个规则的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又着手翻译了这个国际航联的动态跟自由式的这个规则，那个时候也是就是海花岛老胡也帮忙翻译动态的部分。然后后来我就差不多每年他国际航联会更新动态自由式复飞造型然后垂直造型这些规则嘛，然后每年规则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着手翻译，一直翻译差不多到2019年，基本上就是对我而言规则我自己就已经变成规则了，基本上就是每年有哪些改变，然后教练们他们在日常训练的时候有哪些地方可能是犯规的，就是也会给他们说出来。
哦，了解了，就你对这个规则已经了如指掌了，你就是也都不用看书，反正它就已经变成你记忆中的一部分了。
对，就是这不是变成记忆里的一部分，是变成深入骨髓的那种记忆，就跟我开始学跳伞一样，自己翻译教材是一样的。因为你翻译一遍之后，说实话你七七八八都能够记得住，然后你再很认真的再多研读几遍，就是每天读一遍每天读一遍，你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对规则的记忆很清晰。然后教练们也很辛苦也很给力，然后平时也会研究各种这个就是当时的竞争对手嘛，比如说法国的新加坡的英国的，都会去研究对手他们是怎么飞的，就说这个当时的成长和进步非常快，就在一个就是给他们打造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顶级的一个氛围里面，然后可以快速的去进步，是这样。
是真的就是非常的努力，我非常的佩服。我在平常在跟教练聊天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也会，其实他们现在很多教练心中也都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培训，因为其实你给他们打好了一个非常非常稳固的根基，那接下来他们要怎么样精进，其实呢对他们来说他们可以省下很大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功夫，因为他们的基础已经非常非常扎实了。
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古话说的就是修行在个人嘛，对吧，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对对，没有错，
大家就是大家在从事一个行业绝对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碗饭吃，那最终的发展就大家就是各自凭努力和各凭能力嘛去争取，这样。
对，没有错。
所以说我现在我觉得我可以通过风跳伞这个节目然后告诉高政委，哎，你选的这个行业是没有错的。
他应该也会很赞同你现在的这个说法。
对对对对。
听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这一集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有料呢？相信你听到了很多你很熟悉在伞圈里面的一些名字，然后呢，你也能够更了解这些教练们，他们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努力，什么时候才有办法到达今天这么厉害的一个这个地位。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话，那你千万不能错过下集。这熊吉教练的访问下集呢，我们会聊到很多有关于你吹风洞你可以注意的一些东西，以及你如何可以让自己的训练更有效率，以及更快的达到你想要的这个目标。在这边我也想要提一下，风跳伞呢，我们有开放小额赞助，那你的赞助金额呢，全部都会放到这个播客的制作上面去。那这个有关赞助的连结会在你节目资讯栏的底下都可以找得到。还请喜欢听风跳伞节目的朋友们能够给我们一点支持，然后帮我能够制作更好的一个节目。那这一集我们风跳伞节目就到这边咯，感谢你的收听。再提醒一次，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熊吉教练的访问，记得不要错过下一集的精彩内容哦。风跳伞，我们下次见咯，拜拜。